所以广发菩提心，正信佛法要广发菩提心，在家里就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，单位里谦让，学佛人懂得谦虚，做事要圆融，不要去得罪人，什么事情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你看看我们小时候退了多少步啊，你缺什么了？你是不是损失什么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损失，反而被人家讲你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好，什么事情都争到底，什么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，你最后被人家骂，当面人家不敢骂你，背后骂你。所以要懂得学无我法，无我是一个法门的，你们试试看了以后，你老公骂你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骂我，我老公在发脾气，你们试试看呢，是不是无我法？孩子跟你闹，你不生气，我心脏不好，我不能生气，孩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我已经教育过了 OK 了，就这样了，我也不能再做其他事情，我做不了其他事情。那么实际上你就是缘起性空了，佛法讲缘起性空，只要有缘分来了，你就看得到最后空的，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一个缘分它可以到底的，我们跟爸爸妈妈的缘分，我们夫妻之间的缘分，跟孩子的缘分，跟单位里过去的缘分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只要一看到缘，你就想到最后就是空的，就不会去争，不会去抢，不会去你争我夺，叫缘起性空。缘分很正常啊，缘分来了好好珍惜啊，缘分没了也不要叹息啊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空的。你们知道你们上辈子在人间的爸爸妈妈是谁吗？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上辈子你们做过些什么工作？什么都不知道。人的一生活在世界上，实际上对自己很不了解，生出来就不了解自己，长大了也不了解自己，等到被别人指着鼻子骂的时候才刚刚开始知道，啊，我有这么坏吗？这是骂我吗？所以夫妻之间要对方真的讲你的毛病，讲真话的时候，只有在你老婆发脾气或者你老公发脾气的时候讲出来的话，你要特别当心，全是真心话。你这个人太自私了，从来不讲我自私的，你是真的自私，因为这个自私两个字在你老婆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。你这个女人呢，真的懒得来臭要死了，人家女人都很好，你真的要考虑你是不是很懒，是这个概念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缘起性空，就是一切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灭。今天有这个婚姻了，起了缘分起来了，到最后就是空的，没有。今天这个缘分没了，也是结果，结果我就是没有了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，不要把人间的事情看得太重。你把你的眼睛把人间所有的事情看成真的，那你就会恨了。所以叫嗔，贪嗔痴的嗔就是一个木字，一个眼睛边上一个真，就是你把人间的一切你看得太真了，你就会恨了，因为都会过去的，全是假的，你就不会去恨了。你们现在还恨小时候的事情吗？你现在如果跟师父学佛学了几年之后，你还把小时候的事情念念不忘，你恨得不得了，你就是根本没学好，算什么学佛人呢？所以以无我无为发菩提心。无我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什么事情帮助别人了，不要认为是我在帮助别人，帮助就帮助了，对人家好就对人家好了，我今天对你好就好了，我做出去了好事，我不求回报，我无为什么？我做过的事情我没有道理，无缘大慈，我没有为了什么理由想得到你什么再为你做，就是无为。现在的人要帮助别人总会有道理的，因为他是某某某的爸爸，他的儿子是局长啊，他的谁谁谁是谁谁谁，所以我要对他好一点。他的某某某是某某某的谁，某某某的某某某，某某某的某某某， 似乎认识这里澳大利亚一个皇室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的堂弟，某某某的某某某，某某某的某某某。那似乎现在很有名，你们出去说我是洪台长的弟子，在几几年几几年几几年，不要去攀，这就叫攀，明白了吗？学佛人要放下因缘，以无我无为发菩提心，就是说根本没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。所以现在很多人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，哎呦这个药好啊，你吃了保证你好，哎你买一点好吧，你吃好了你要买一点的，哎呦孩子啊我把你养大，我天天对你这么好啊，你以后大钱对我好啊，你以后要帮助我啊，有为啊，不值钱了。一个女孩子在马路上喝酒醉了，人家科学家做过个实验，假装喝醉了，有几个男人不动坏脑筋去帮他的，这就叫有为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像你姐姐妹妹一样，他被坏人糟蹋强奸，他喝醉酒了，你是什么态度来帮他？你去动小脑筋去帮他，你这种男人就不是真心的，是有目的的，所以不是无为，是有为。我现在解释你们听懂了吗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，只有别人，那么他就是一个好人。就像我们小时候学雷锋一样，雷锋只知道帮助别人，不知道自己发高烧去看病。所以这样的话，真空性就在内心升起。真空性是什么？你真正内心的没有私心的爱就开始升起了。没有自私的心就升起了。没有自私的心是什么？那叫公心。有自私的心叫私心，帮助别人，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干净。你说你今天有目的的帮助别人，你是不是需要别人给你回报啊？如果别人不给你回报，你是不是会觉得很痛苦啊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今天就是你想讨好你的女朋友，你给她买了一样很好的东西，你是不是想得到她的夸奖啊？你是不是想得到她更多对你的爱啊？这难道不叫私心的回报吗？买了就买了，送给你就送给你了，这是我真心的东西啊，为什么等她回报啊？所以人的私心会障碍你的智慧。所以在真空性就是在内心要无我心，只要没有私心的人可以断烦恼。烦就是因为有我，我烦了，我烦透了，你看他搞我，他整天弄我，他整天讲我，我你看都是我，你看我吃亏了，你看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对他不好，你看他在单位里老欺负我，老在老板面前讲我，讲了我五年了，我你说他会生气吗？他会生气。他难过吗？他难过。他有烦恼吗？他烦恼。单位里这种人还不少啊，你越退他越盯住你，他觉得你好欺负，所以很多人就让啊让啊，让到后来终于有天让不了了，嘣跳出来，我让了你五年了，你还这么欺负我，好了，前功尽弃。你如果能够让六年让七年，等到第七年他离开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老板就知道你的耐心非常好，你这个人能够接受任何的压力，居然人家这么对你不好，你还能够坚持在单位里这么认真的工作，你以后就是经理，你以后可能就是领导，坚持来的呀。夫妻也是这样，老头子懒得不得了，老婆你把我当佣人我天天帮你做啊做啊做啊，帮你生孩子我在家里忙着嘞，还要上班还要赚钱你自己你看，你天天闹啊闹啊闹到最后，你忍耐忍耐，忍到最后有一句话叫忍无可忍，你一跳出来拜拜了。所以忍辱也是一个精进的方法的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你要化解一切烦恼，化解一切人间的诽谤啦，要有智慧啊，没有智慧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你忍让是为了这个家庭的维护，为了孩子不受到伤害，你忍让是能够换来很多的平安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单位里你不平安不忍让，你跟他闹，那个人跟你闹一直欺负你，你跟他不停的闹，你们两个半斤八两， 早点晚点你们两个都被开除，你工作没了，你说不定还在贷款呢。所以你们现在看看很多单位里的人为什么不舍得离开单位，因为他的房子贷款，他只要工作没了再找工作当中一段时间他就钱都拿不出付房款，所以他必须在单位里忍耐，这叫有违法。他有目的的忍耐，不是无声法忍，我嫁给他我上辈子欠他的，给他欺负欺负没关系，菩萨在天上都看得见，我就天天念经好了，我希望菩萨终有一天会让他能够明白以后不要再欺负我了。忍什么？没有忍耐，我对你们这些孩子没有忍耐啊，三天两头的有事情发生的，你们老实不了，你们自己告诉我，你们学佛当中你们老实不了，有几个人很老实的啦？我无声法忍，我知道你们都是未来菩萨呀，只不过是我美好的祝愿，拿把镜子照照看像不像菩萨。我觉得你们以后每人拿把镜子，人的两个眼睛就会看别人毛病，看不到自己毛病的，所以很多男人不会笑的。你说老板怎么会喜欢他，领导怎么会喜欢他，客户怎么会喜欢他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，一头高级动物，比动物多动点脑筋，智商高一点，记忆力好一点，一条鱼七秒钟的记忆，你们可以有80年的记忹，但是很多人到了60年以后的记忆就越来越衰退了，到最后你说什么。我不是说过个笑话，一个人失忆失得很厉害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有一天去看医生，医生啊，我现在年纪大了什么都记不住啊，你看这个病怎么办。医生说，你这个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医生你说什么，医生这句话他都忘记了。就人生就是这样，不了解自己，眼睫毛长在眼睛前面你看不见的，你的眼睛就看见别人的毛病，你看得见自己毛病那脸笑得出来吧，要好好的改变自己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就是你没有智慧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什么都得不到，就算你得到了也是等于没得到，所以更不要去追求，更不要去得到，有什么好得到，对人家讲几句有什么关系啦？对孩子骂几句有什么关系啦？你自己养出来的，自己懂这些事情了，没办法了，你没教育好啊，所以孩子才对你这样嘛。你怪谁啊？你怪孩子？你们记住了，你们以后出去自己骂自己的孩子，跑到外面去，我的孩子真的混蛋，怎么怎么怎么？我告诉你，有智慧的人对面一看，就是爸爸妈妈没文化，爸爸妈妈没有文化，没教育好，混蛋。是你教育出来的，第一个老师是谁啊？父母亲啊，家里的言传身教不是父母亲啊，怪谁啊？